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
神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
面对广大福音和田，神的工人当如何行？姚谦牧师、文慧老师和您一起立足圣经，看拆船的真理，成为福音的精兵。
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拆船神学。
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同工们，您现在收听的课程呢是良友圣经学院的晋升课程拆船神学。那么您也听到了，我们的老师呢是姚谦牧师，还有文慧在这呢跟大家也一起来互动学习的。
大家好，其实拆船神学我们到今天已经过了大半。
24课
嘛，我们今天是16课了。
对，
我不晓得听课的同学们，你们那个接受到底怎么样？
嗯，
或者说你们以前都也有听这个拆船
导论
呢？那么神学呢？其实我们说是按圣经神学那个主题
是
来把有关拆船的概念呢、内容呢再整理一下。
嗯，
如果你有特别的意见，或者说我特别说今天第十六课嘛。我们从第六课开始到18课呢，
是
有13个题目。
哎，
那个呢，我个人呢就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有时候我们看圣经，当然材料是好像差不多，但是如果你有一个焦点、一个主题去整理这些内容呢，对长远我们理解圣经，特别拆船这些题目呢都一定很有大的作用的。
是，我会赞成姚谦牧师您所说的，就是呢虽然呢可能我们的弟兄姊妹在听啊，因为拆船神学这一回呢，姚谦牧师您主要是从圣经的角度，圣经神学这一方面去看，那我们听的时候会觉得有一些观念是挺熟悉的，但是呢我觉得非常棒，至少文慧自己在这个课程当中呢就像您所说的有一个主题您是透过这个要字每一堂课有一个重要的词汇要字，那让我们来做一些的归纳整理，然后呢是比较深入的去思考。我觉得这个对我们的弟兄姊妹同学们来讲呢是一个很好的操练也很难得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就是透过一个很重要的词汇，那我们呢回到圣经当中去思想，很棒的。
因为圣经的内容材料呢应当有一种我们人领受方面呢有一种平衡的。
是。
当然呢我是念过神学的受过这个方面训练的人。弟兄姐妹，可能你听课不晓得什么叫圣经神学，什么系统神学，还有教牧神学，很多不同的神学都是有它的重要性。那么我个人觉得呢，其实我参考这13个主题的时候是我自己弄出来的。当然我也参考圣经神学家他那个有关的课本，
是
他没有用我那个用字，但是他的精要每一个主题呢都在他那个书写里面。所以我们今天进到第16课呢，我们这一次的要字也是很熟悉的，就是叫做受差，差船的差。那么受差这个概念，如果从这个要字焦点，从旧约新约来想想，到底对我们领受差船又有什么作用呢？这个每一回呢，其实我就盼望大家听课，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讲课呢也是抱着这个目的。如果你真的有反应，你说我以前没有这样想过，我那个就是 我觉得达到应当有的目的了。
嗯，除了呢我们可以去反思呢，我想呢刚才姚谦牧师也提出了一个邀请，就是呢同学们在听课之余啊，你自己思考以后对照一下你们现在教会的一些拆传的情况，您自己以前的一些观念，其实可以将您的意见一些实际的状况呢也写下来跟姚谦牧师来互动交流的。那今天这个要字就是受差就是接受的受差派的差受差。我想这个概念呢我们的同学们应该都是非常的熟悉，但是就让姚谦牧师带领我们呢从旧约一直到新约呢，我们比较集中的来看这个概念。
好，那么我们先来念一处的经文，每一回呢这个要字呢我就选不一定是在旧约里面的经文，大概都是大多都是新约那个重要的经文来开始我们这个讨论。我请文慧老师呢给我们替我们念约翰福音第17:18的圣经。如果大家有圣经呢可以每回都有圣经在你的旁边来翻，跟我们一块 来念了。
好，请大家呢跟文慧一起翻开新约圣经是约翰福音
17:18。
好，约翰福音第17:18，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
大家呢领受这一节经文呢，你一定想到这个非常重要，因为这节圣经呢是整个约翰福音17是耶稣基督我们主的祷告，称为大祭司的祷告。
对，
其中呢18他就这样说，哎，你这个你当然是提到父神了。父神怎样差我，就是圣子耶稣到世界上，那么圣子耶稣的祷告就是说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所以我们这一次提到这个受差这个要字呢，某一方面呢我们先从旧约对不起新约这里耶稣这个大祭司祷告来做一个开始。那个重要性就是一脉相传。耶稣说，哎，父神怎样差遣我来到世界上，那么我也照样差他们。这个他们呢当然是这里祷告的这个门徒们。
是，
那么门徒接受耶稣的差遣，门徒以后的信主的人就是你跟我，就是教会呢也受这个差遣所影响嘛。所以我们说这个受差这个概念呢，从新约里面当然耶稣主这里的祷告呢，而且这样的说话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是，
那我们如果从这个受差这个概念去回想旧约里面，那我们说差传这个概念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谈旧约跟新约的差传呢，已经说差传不是新约才有的一种的认识，旧约里面已经开始，甚至某个方面我们说亚伯拉罕创世纪12是典型的神呼召他一个人他的家庭出来，那个也是旧约一种呢呼召一种差遣。
对，
但是如果我们看旧约整个旧约呢，没有到耶稣降生来到世界以前呢，其实旧约我们说第一个要字，我们13主题里面第一个就是故事嘛。那么从故事就有很多故事，就有很多事件里面也有这种受差这种差遣的概念的。那么我们很快看看旧约的差遣呢，其实呢有几个很重要的意思一个呢就是拯救如果我们看摩西就很明显。
哎，摩西之前其实约瑟也算是可以，
也有。但是如果你说比较大的事件，摩西来带领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做奴隶的状况出来呢，那个当然是整个旧约 因为他们是整个民族嘛，
嗯，
一个很大的事件。当然，文慧老师刚刚说，哎，摩西以前约瑟，他也有这种的意味啊。不晓得大家念创世纪的时候呢，约瑟那个部分，他怎样在主的安排里面，他也进行这种拯救的作用呢？那么我们晓得约瑟的生平，有人也把约瑟的生平跟主耶稣来做一个比对，
嗯，是
约瑟哥哥们，哎，把他卖掉，但是终归呢，哇，约瑟的人生呢，成为万人之上一人之下，
对，
在埃及做这个
宰相
哦，
嗯，
所以我们说约瑟的人生呢，也某一方面有一种目的，就是神透过他来拯救他的家庭，
嗯，
雅各跟他的兄弟们
是
啊，也要去向他来求情求告一样了。
嗯嗯。
那么旧约里面呢，就没有缺乏这种拯救这种的记载的。如果我们往后再往下去旧约记载的故事事情呢，四世纪众士师他们当然四世纪的作者说他士师的主要的工作是做审判，也是审判官，但是我们晓得士师记也是有不同的循环，
嗯，
不同的士师出现呢，就是说他们的生命就在耶和华的手中呢，来拯救以色列百姓，因为他们都受苦受制于外邦的欺凌嘛。那么如果我们往下去走，再看众先知啊，以利亚先知也好，或者说后期所谓书写的先知以赛亚、耶利米呢等等，哇，每一个先知呢，他们都有这种呢受差遣，受神呼召差遣他们去做特别的任务的。
嗯，是。
那么我只是很简单说旧约的差遣概念呢，没有到新约出现以前呢，已经在不同的事件里面呢，来让我们有很好的题材啊。如果你说要谈到差传受差的概念呢，不用在新约才谈，旧约里面已经很多。而且他们这种受差受耶和华差遣呢，很多时候真的是为着啊，我这样说啊，旧约里面也是为着救恩。那你看摩西他带领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出来，其实圣经里面呢已经有这种呢拯救的一种的救赎的这种的意思了。而且呢我们说这种受差这种呢众先知也好摩西也好呢，是带着耶和华的权柄的。
嗯，
他们背后如果你说摩西他拿着耶和华给他那种那个杖，
嗯
啊，是代表主的权柄。我们说旧约的差遣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呢，就是差遣不但是很荣耀啊，很大的权柄啊，其实旧约里面差遣还有一个重要的意念，就是跟受苦呢分不开。
这个可以想象，因为我们看摩西的生平，特别是刚才牧师您提到那一些的先知，
嗯
啊，其实他们在差传受差，然后传讲神的应许一些的预言的时候，其实他们本身也是受极大的痛苦，受到逼迫的。
我只是举一个例子，刚刚文慧老师这样回应非常好，就是如果你看以赛亚先知的生平，很多人我们对以赛亚先知的了解都是放在以赛亚书第六章，他在圣殿里面，哇，看见异象，那么就哎呀，祸灾，我灭亡啦，怎么样、嗯、但是我们没有看下去，忘掉第六章最末后呢，原来先知他蒙召，受差遣，耶和华给他那个使命呢，我们看到后面呢，哇，真的不容易的。
是
他怎么样领受主的吩咐差遣啊？耶和华要他哪里去传扬这个信息，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哇，我每回想到以赛亚先知他很忠心受差遣，但是那个结局呢，他自己也不懂得是什么回事。
他越传讲看到了这个结局
越荒凉，
对，
无人居住，就是被掳啊，是不是被掳啊、
嗯、是
被掳的远方、哦、哇，如果今天弟兄姐妹你跟我说哎，受耶华受主差遣去传福音去做主的工，哎呀，这结局好像命定都不是好的事情，是荒凉的，好像先知以赛亚一样。那么你从这个角度去看我们今天谈差传，可能那个味道那种意味就不好像我们人所享有的、哦、
如果放在现代呢，我们会将这一次的宣教呢列为一个失败的，
对，我们太喜欢成功嘛，所以我们有很多成功神学，好像很多呢，我们信主的时候呢，你信福音呢一定蒙福啦，一定什么都好，其实不要多辩论，但是看旧约里面众先知众耶和华的仆人他们受差遣差不多没有一个结局呢，我看来是我们人的成功这个类型的、哦、
嗯
啊，如果我们从这里呢不啰啰嗦嗦谈就会谈了那么久呢，放到新约里面呢，但是看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是父神的圣子嘛，也刚刚我们开始的时候他受差嘛，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
是，
但是圣子耶稣受差结局在哪里啊，在十字架上哦，所以我们也不要说哎，我们看圣经不要看得更清楚一点，
嗯
啊，今天如果信福音，如果你信的福音人传给你的，你说哎呀一定信主呢就什么万事都好呢，走了走了这个成功神学的路呢，你是走错路啊，
要小心，
要小心，所以差传呢我们这一次谈受差呢，哎，这个从旧约这些约瑟也好摩西也好众先知先知以赛亚等等也好呢，你看这些同有一个特色的，他们那个结局呢不一定是我们人所享有的，当然啊有一些也不是那么绝对，你说哎，约瑟哎，他的结局也不错啊，他也为着哥哥们他的家庭保命啊，这个也是不是那么不好的结局啊，但是总体上呢我们谈受差这个概念呢就要从这个受苦甚至有这种意味来做一种理解。那么新约的差传呢，其实我们受差嘛，除了耶稣大祭司祷告这里明确的说新约的差传呢，其实今天如果我们要做得好呢，按耶稣那个大祭司的祷告所说呢，其实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呢，就是说我们今天的差传也越不出耶稣圣子受差那个样式，也是为主受苦啊！你不要说哎，差传呢很轻松很可爱很哎呀我们一做呢就教会一定什么都好啊，不一定是这个味道的，
那是梦想，
那个梦想我告诉你一件事情，我也不算是什么差传专家，但是也在教会做差传牧会的年日呢也有一定的时间，也看见大小不同的教会做差传，有一个秘密呢是这样说的，哎呀原来有一些很人数很多的教会，哇，千多人的教会，甚至超过1000人的教会，很多大的教会他们做差传呢反不如呢中小型的教会，
为什么呢？
哎，我发觉就是很奇怪，中小型的教会差出去的宣教师呢合起来的话说他那个单元呢比很多大型的教会呢就更多，你问我那个原因在哪里呢，我也弄不出了，但是我发觉就是这个状况值得我们去反思，就是说可能大的教会很大型的教会他们资源很多，应当差的人比较容易，反而呢就因着这个原因可能有人觉得哎自己不用动身，
反正
就受忽略了，
对，反正有人去，结果呢大家都这样想就没人去了，
这个是一个现象呢，不单是我观察出来，有一回 在台湾有我们那个宗派是中国布道会嘛、
嗯、
有同工在台湾过来香港也帮助我们有交流了、欸、有一个同工他从台湾那个角度去也在聚会里面让给我们介绍了、
嗯、
也提出同样的事情哦。当然他那次有没有提原因我也忘记了，但是这个也不表示中小型的教会在差传的工作里面的一定比不上大的教会。
嗯，是。
反而呢也更鼓励你跟我，我猜很多我们的学员你的教会也不一定是很大的教会。甚至我们也说哎，今天中国的教会谈差传可能也是是不是到位呢，我们很多还没有法定的那个
教会的位置
也有问题、嗯、但是我这样跟你分享说大的教会做差传很多时候比不上小中小型的教会，也是鼓励你不要放弃，
对，
不要觉得哎，只要资源很多人数很多同工很多的教会才做得成。好，我这一次谈受差呢从旧约谈到新约、嗯、那么新约谈受差这个字呢，神学方面我就不跟你谈了，因为如果要谈新约的差受差呢，我们哎，三一神呢，圣父、圣子、圣灵呢，
嗯，
他们彼此都有差遣了。我只是给你说了，哎，圣父从他的角度，他差遣圣子与圣灵，
对，
这个是新约呢很多经文呢，大家按如果听课的大纲。有的经文你可以查找，
是。
那么圣子呢，就差遣圣灵跟使徒们。
嗯，是。
那么甚至圣灵了，耶稣以后呢，圣灵来嘛。圣经里面，福音书也好，书信也好，也有提到圣灵差遣耶稣跟使徒、哦、啊。你说，哎，圣父、圣子、圣灵他们在差遣的这个事情上呢，也有他们个别的特色。那我要说新约的差遣概念呢，其实我们。小的耶稣出来的时候呢，他整夜祷告，
嗯，
选立了十二个门徒，
对，
而且圣经也说称他们为使徒、
嗯、
那么使徒这个字呢，原来他用这个字本身呢啊，我们今天用使徒呢就用得很可能很随便，
我们有狭义跟广义的，
对对，那其实使徒这个字呢本来的意思就是被或者说受差遣的人，
嗯，被差遣的人、
啊、你不要随随便便称自己是使徒、哦、啊！当然文慧老师刚才说有广义跟狭义的这种会分别了，
嗯，
那使徒呢如果按圣经的用字来说呢，它的意义就是被差遣的人，
嗯，
那么另外一个意思呢，使徒我们不随便用这个字在我们身上，就是说使徒呢一般呢都是亲眼看过耶稣，或者说他们可以看过耶稣为耶稣做复活见证的人才是称为使徒，
嗯，
比方十二个门徒他们，
还有后来的保罗，
保罗也是在大马士的路上碰见耶稣、
嗯、
听到耶稣声音，某一个方面保罗是特别差遣神呼召出来嘛，所以使徒这个字呢是耶稣复活的见证人，
嗯，
亲眼见过主的。那么你说今天你跟我有没有亲眼见过耶稣呢？我们不敢这样说啊，我们没有主特别向我们显现了。当然呢，如果真的主向我显现呢，这个有可能啊，但是他今天会不会这样做呢？大概都不会啦，因为我们有圣经，也有圣灵的感动。但是从差遣受差的角度来说呢，使徒就是被差遣的人，这个是新约里面呢提到受差者这个很重要的意思。如果你说今天我们做传道人的牧师传道啊，有人说如果你不没有神的清楚的呼召，你不要走进去传职服事，因为传职服事的每一个人呢，某一方面来说呢，都是受差遣的，
对，
有呼召就是受主差遣嘛，
嗯，
那么我们就是按这个意思呢来参与传职服事的工作了。所以我们说新约的差遣从耶稣的大祭司的祷告一脉相传，父神怎么差遣他、嗯、他也差遣在他以后的门徒跟教会。那么我们如果看使徒保罗刚刚说他也是称为使徒呢，保罗在新约的地位很高，因为就算我们说十三封保罗书信呢是保罗的 作品呢，但是这个情况呢，就觉得我们多研究保罗的生平。
对，
那么保罗呢，如果你当时在《使徒行传》里面有三个地方，至少三个地方记载他怎样碰上主，第九章、第二十二章、第二十六章《使徒行传》
是
有三段经文，保罗在重复提到他大马士路上碰见主的见证。那么我们说保罗都特别有权威，因为他真的是受差耶稣选立他做外邦人的使徒啊，这个呢也是奠定了新约圣经我们从保罗所做的在大城市里面啊，以弗所也好，哥林多也好啊，你看使徒行传呢，他那个训练工人而且也开拓主的福音到不同的地域呢，保罗真的顶呱呱。所以我们说从新约受差这个概念一定要有时间呢，我们也多研究保罗。
好，
那最后呢，时间也不够啊，这一刻我要说呢，不单是使徒的权柄，他们是耶稣复活的见证人，他们有好像保罗特别受差遣外邦人使徒。我们要谈到新约的教会在差遣上的见证，可能文慧老师很快给我们念约翰三书第六到第八节。
好，我们翻开圣经啊，到
约翰三书书信。
好，约翰三书
第六到第八节。
三书第六到第八节，他们在教会面前证明了你的爱，你若配得过上帝帮助他们往前行，这就好了，因他们是为主的名出外，对于外邦人一无所取，所以我们应该接待这样的人，叫我们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做工。
这里呢，很简单来说，就是新约的教会，使徒约翰呢，约翰三书这里记载呢，新约的教会他们有接待的事情，接待做客旅的弟兄，其实这里做客旅的弟兄就是到处去传道
的
传福音的工人。这里就提到早期教会他们一个很好的见证，在教会面前证明了你的爱嘛。这里有三件事情，第六节呢，这里是差遣啊，帮助他们往前走，第二就是第七节，第一个是差遣，第二就是往前走，第三就是教会接待支持这样的工人。
是，
其实这件事情呢，就是说，从耶稣这个大祭司的祷告开始，到保罗作为特派的外邦人的使徒，甚至啊，新约的书信最后了，差不多约翰书信了。早期教会他们在这件事情上技术来进行没有停止，就是做差遣支持以致传道功夫的人往前走，这个也是今天呢差遣的工作呢一脉相传，我们说要继续的努力的。
到今天呢，我们就接下这个棒子啊。那谢谢呢，姚谦牧师今天呢，透过受差这个要字呢，从旧约一直到新约呢，特别是呢，透过约翰福音十七章十八节的经文，让我们再次的去思想今天一脉相承受差这样一个差传的棒子到我们手中，我们是不是已经接过来接好了呢？愿神祝福大家。
再见。
走出去向南向北，走出去向东向西，敞开你居所的门子，我当你脚步指引。